那么晋王赵佶是皇上的御弟，皇上不传旨，没法审讯，你又打不得又骂不得，那得龙楼御审呢。不过从目前掌握这些材料来看，那已经远远超过估计的这个数，这要拿到皇上的面前，看来是绝对有作用的。只要把女贼温玉香再给拿下，这个案子就算了结了。但是这些犯人是至关重要，徐阳跟蒋平一商，让孝天王白春、日月飞景、小太保钟灵领着500军兵在这看守，另外还看着这个晋王赵佶及其家属，严密封锁晋王府，不准走漏任何消息。八王千岁赵德芳带着徐良、蒋平、房叔安众人起身赶奔皇宫。到了后宰门这儿，义侠太保刘世杰、校门郎君沈明杰在这等着，因为这是徐良跟蒋平安排的，让他们在这堵着，看看有没有行径可疑的人。一见面，刘世杰就说：“二位，我们真没白等，抓住3个。”哦，蒋平眼睛一亮：“什么样的人？”“一名宫女，2名太监。”他们都是奉了梅娘娘所差，赶奔晋王府打探消息的。一开始是个女的，让我们抓住了。没过半个时辰，又来个太监，也叫我们抓住了。过了2个时辰之后，又一名太监，也叫我们抓住了。经过初步审问，他们都如实招了供了，就是奉了梅娘娘所差，上晋王府打探消息。现在人在咱们手里呢。蒋四爷点点头，大功一件，把这人可都保护好了啊，将来好作为人证。
是，
我们明白。八王爷在场也都听见了，就这样跟黄门官说清楚，要求见皇上。这见四的人种啊，太难了。但是八王千岁说的比别人要容易多了，就这样还等了1个多时辰，有名太监跑出来说：“万岁口旨，请八王千岁各位英雄赶奔乐善宫。”等进了乐善宫啊，一瞅四弟仁宗居中而坐，那位贵妃娘娘在侧坐相陪，看模样他不知道外边发生的这些事儿，因为事先严格封锁消息，就怕叫他发觉。宫女太监占了2大溜，四弟仁宗一看八王千岁来了，欠身离座，乐了乐：“王叔，一旁落座，谢陛下。”蒋平众人见驾，仁宗一挥手，两旁站下。皇上还寻思没事呢，问八王：“王叔，但不知搜查晋王府可发现了什么吗？”吾皇万岁，洪福齐天呐、多谢神佛的保佑，我们这次搜查晋王府收获可不小。八王说到这儿，偷眼睛看见梅娘娘，就发现这梅娘娘这脸刷就有点变色了，但是这个人很老练，表面上仍然还是挺镇定。四弟仁宗接着问：“哦，王叔，你们都发现些什么？快些奏来，陛下。您先看看这个吧。”说着把口供单往上一递，皇上一瞅，咋这么一大摞子？摆到龙书案上挨篇看呢、没看了几篇，四弟仁宗这模样就变了。 魏延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国有此事不成？陛下，您问谁呀？这可一点都不带错的。您看看，这是九个人的口供，说的都是一个词儿。至于下一步怎么办，要请旨定夺。仁宗转过脸问梅娘娘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别人都管你叫温玉香，管你叫九花娘？莫非你是个女贼不成？”温玉香汗出来，但那家嘴还挺硬：“要陛下，这是哪里刮来的邪风啊？这都是血口喷人，绝无此理。什么叫温玉香？我一概不懂。”徐良噌就窜起来：“你个王八绿球球的，少抓大瓣蒜！事到如今，你就是铁嘴钢牙，想不让仗也不可以了，还不赶紧自备其父，在万岁面前认罪，把你所有的罪行向万岁如实的说清楚。”王叔安把小片刀拽出来了：“
你臭娘们，你算折腾到头了，还不认罪，等待何时？”
蒋四爷也喊：“怎么，是等着我们拿绳拴你啊，还是你自己老老实实伏绑？”文玉香一看事的如今真相大白了，怎么说也白扯了，这家伙是恼羞成怒，一咬他的牙关，砰，把外衣脱了，像个魔鬼一样伸着两手是直奔死的仁宗，把仁宗脖子给夹住了。干什么？他也不想活了，他要把仁宗给掐死。这下可把死的仁宗吓坏了：“啊，救驾！”徐良一抖手就是一支镖，因为事先他所做好准备了，正打的温玉香的肩头上，砰！温玉香疼痛难忍，一手捂肩头，拧身就跳上高墙。这家功夫真不错呀！他刚脚丫子粘在墙头上，徐亮一抖手，第二只镖又到了，砰！打腿肚子上，这下削的可挺狠。温玉香身子一晃，从墙上摔下。房叔安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，往上一闯，一脚蹬住他后腰，噼啪就几个嘴巴子，拧胳膊把他给捆上了。雨林四位也都赶到了，一方面看着他，一方面救驾。再看四的仁宗脸都绿了，豆粒大的汗珠子往下直淌了。刚才虽然没掐怎么地，但把脖子上的肉皮给啃下两块去。贵为天子，哪吃过这亏呀？因此四的仁宗连怕带气，好像没归了位呀、啊！烦了，烦了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简直仁宗都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后来咱们头脑冷静冷静，不可否认这都是事实，特别是温玉香最后狗急跳墙这一手，他更明白怎么回事了。仁宗是勃然大怒啊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把晋王连这个鬼女子以及一干的贼寇全都推到外面，凌迟处死。”摘着他急了，八王赶紧奏本：“且慢，陛下不可鲁莽。虽然这些贼罪大恶极，就凌迟处死也死有余辜，但是有很多事情还没弄清楚呢。比如说，温玉香怎么来的？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格丹为什么这么办？ 事关两国外交的事情，您不弄清楚行吗？那个古月和尚究竟怎么回事？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赵佶除了窝藏这帮贼之外，还干了哪些勾当？你还没问呢，就这么稀里糊涂把他们杀了。另外白云瑞被屈还冤呢，现在脑袋上还顶着官司呢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行万岁，您休息片刻再做决定。
哎呦，都把我气糊涂了。
王叔所言极是，到了现在人族是追悔不及呀、啊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啊，他也顾不得自己的尊严了，拿着脑袋咣咣往桌子上撞，大家还紧拦着。王叔安比谁咋呼的都凶，哎万岁，善保龙体，善保龙体。其实他心里头这高兴劲儿甭提了，心说你使劲撞才好呢，撞疼了你才明白。头两天你也太不像话了，什么人的话你也听不进去，你简直变成了个殷纣王了。哦，现在后悔了，撞破了活该。大伙儿左拦右劝，仁宗不撞头了，但是把脑袋上也穿了好几个小包，把御医找来给上药，还得包扎。仁宗是追悔不及呀、啊。仁宗一想啊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受的这个委屈太大了，因此传口旨，请白云瑞得安慰安慰。但旨一传下，白云瑞一听，哦，真相大白了，你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呀，我还不去了呢。连选了三次，白云瑞抗旨就是不来。大伙儿一看，得让皇上下台阶啊。不管怎么说，那是一朝的人亡地主啊。因此徐良亲自到安庆宫来请，见着白云瑞，徐良说，兄弟，先不看万不看，你也看到死者的份上，劈了鬼韩天锦，小玉是爱虎，粉子杜陆贞都没你，为国捐躯，小元霸鲁士杰、柳金杰、柳玉杰都死在贼寇的刀枪之下。兄弟，别的你全甭管，难道你就不想给这六个人报仇不成吗？等将来报了仇，哥哥陪着你一块儿辞官，你看怎么样？白瑞气哭了。那小伙子性娇气傲，多敢受过这委屈呀、啊。可经过徐良、蒋平等人再三苦劝，云瑞这才答应，来到乐善宫参王拜驾。四弟仁宗欠身离座，来到白云瑞近前，用双手相搀：“孩儿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父亲，全怪朕一时糊涂，听信谗言。孩子，你就原谅孤家吧。孤这将赔礼了。”说着话一躬到地。你看那在封建社会啊，那皇上至高无上，那皇上没有不对的事儿，做错了也是对，那么他能认识到错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白云瑞行礼，这也就是够瞧的了，把白云瑞感动的也哭了。云瑞往上叩头，君臣的关系这才和好，云瑞官复了原职。仁宗的第二项决定，通过大家的介绍知道新出世的小英雄叫孝天王白春，单棍战百寇给解了围了， 没有白春这事儿麻烦了，传下旨意选白春。刘世杰、沈明杰到晋王府替代孝天王，白春这才赶奔乐山宫。等见着皇上之后，四弟仁宗仔细一看，哎呀，老白家竟出漂亮人物，可这小伙长得这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，比白云瑞、白玉堂又高出一头。仁宗越看越喜欢，亲口加封孝天王白春是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在开封府校里当差。其实白春捡着了，像当初的蒋平、徐良，那都立过多大的战功啊！皇上才加封徐良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那蒋平挠了这么多年才挠到三品。你看这白春来的是时候，刚一见面一句话，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为什么呢？这仁宗也是有意这么做，好安慰白云瑞。白春叩头谢恩，这也官一下子一步登天了。仁宗的第三项决定，为死的六小超度亡魂。小元霸鲁世杰、柳金杰、柳玉杰、小义是爱虎、粉子嘟嘟真、霹雳鬼、韩天锦，全用上等的棺椁成殓，然后要修坟立墓，所有的花销全由国库给支付。另外发现国币躺银18万两，安慰家属，每人死后还要进封一级，这个举动可也不小，咱就不必细说了。皇上的第四项决定，把晋王赵佶以及抓住那帮贼都定成死罪，押到刑部大牢，找专人严厉看管，等着其他的匪徒全归案，再一并处置。因为留着还有用，你知道还能出什么事儿？这第五项决定，仁宗越想越憋气，向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格丹提出严重抗议。有这么办事的，想要颠覆我大宋，现天竺国在半年之内必须给个答复，不然的话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天竺国承担。这派使臣怎么交涉咱不必细说。这第六项决定，仁宗刷旨翟成、徐良、白云瑞、开封府老少英雄赶奔东海小蓬莱，捉拿燕光大法师古月、昆仑僧、金灯剑客夏遂良，特别是这个古月非抓住不可，带到东京开封要严刑审讯。皇上做出这六项决定之后，大家是闻风而动啊。那么话好说，事情不那么简单，光处理这善后就折腾有半个多月。安些别的事咱不提，单表蒋平、徐良、白云瑞老少英雄等回到开封府，一看经理的事情基本差不多了，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捉拿这些犯人归案嘛，这是最难办的一件事儿。哪个是好抓的？那夏遂良谁碰得动？大伙碰头研究一下，怎么办呢？还得邀请朋友帮忙，让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带着四名先生，光这请帖写了有1000份，凡是在大宋管辖下 三山五岳的英雄，水旱两路的豪杰，基本都请到了。其中有专门的人骑着快马赶奔冰山北极岛，聘请封上人雪珠莲亲自露面，又派专人赶奔四川峨眉山，请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亲自出头。而且请帖上说的明白，这回我们赶奔东海小蓬莱，很可能要跟武圣人于和接触，你要不露面，恐怕这事儿解决不了啊。另一封请帖送到少林寺，聘请八大名僧，这个咱就不必一一都说了。原来当初给开封府帮忙那些人全请到了，就有一点请柬上标的明白，无论如何在五月初五之前要赶奔云南昆明府东海镇，不见不散。你说这一点要不规定可不好办。请柬发出去之后，蒋平跟徐良又一商议，开封府留下斩南侠、贺瑶湖智化、双侠丁兆兰、丁兆慧，大和尚武深在这儿看家，愚者的英雄带着龙鞭信票、海捕的公文起身赶奔云南。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嘛。一句话，到了昆明了，在昆明府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起身赶奔东海镇。哎，这镇店还真不小，又有上千户人家，两三趟大街。等老少英雄进了镇之后得打店呢，你没有安身地哪行啊。正往前走着呢，对面来了一伙人，为首这人四十来岁，看了看徐良，又瞅瞅白云瑞，赶紧躬身施礼。哎呀，各位留步，倘若我没认错的话，您喽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徐三将军吧？这位是不是小达摩白云瑞白将军？徐良和白云瑞不认识他啊，你是谁啊？小人姓葛，叫葛三。您看见没，十字街路北有座店房叫马家老店，我奉我们马掌柜的所差前来迎接各位高人。